弟兄姐妹们平安啊！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你不管你今天年龄有多大，你从前走过的路是怎样，你一定有一些事情曾经做错了，现在让你想起来就恨不得撞墙。假如你再有一次机会，你肯定不会那样做，是不是？一定的了嘛，是吧？世间没有后悔药。但是呢，网络上哈有一组那个很火的选择题哈，他说是有两个神奇的按钮在你前面哈，两个，一个穿越回去20年前，就是你成为年轻20岁的你，另外一个给你1亿，你说1亿啥东西？你就当美元得了。那各位脑补一下，你现在会拍哪一个？哎呦，还真有财迷哈！那个，我问我女儿，我说你要哪一个？她说我才不回去呢！我读了20多年书，我回去重新再读，打死我都不回去。那我问我太太玉宪，我说那你呢？她说只要不打死，我就回去。因为对于我们这把年龄的人来说，哈，给1亿，也真花不动，累也累死你了哈，往哪儿放都是问题哈。现在呢，就说这个问题呢，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不同的答案哈，都一样了。对，那这个不是说跟大家开玩笑呢，曾经这个《人物》杂志哈，这都不 work 了。你看，我以为拍一下你出个啥呢哈。人物杂志呢，他们就搞了一个也是随访啊这样的。他说与相隔20年的自己来对话，五花八门的答案。那有人是自认为比较幸福哈，那对20年前的那个人说："哎呀，你算是嫁对老公了。"有的人是离异之后非常的艰难哈，各种各样的形形色色的都有哈。但是呢，也有人说，如果我回到20年前，我对20年前的自己说："你要去投资，哎，来，再下一个，来，去投资黄金，投资马云，投资比特币啊，这个够狠的哈，这个投资比特币。你别说20年前了，各位哈，比特币真正的交易才是2009年哈，这不过就16年而已。当时比特币算值什么钱呀？"值个毛啊，是吧？你放下一页，你看看来。2009年曾经有一位，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故事哈。有一位这个 IT 的人啊，他没事就挖矿啊。那会儿据说是每天能挖个上千个哈，上千个比特币。结果他就有一天就突发奇想，他说，披萨换比特币哈，比特币换披萨。他说你最好有2个哈，给我2个，你自己做也行，你买也行，然后给我送过来哈。你送2个，我这顿吃不完，我明天早上还可以接着吃哈。这是在网络上的哈，那个时候人对比特币知道，但是不知道要干啥。结果几个小时之后，就有人问他你在哪个国家哈？他说我在美国佛罗里达的 Jacksonville。不算远哈，我们这里面也有从 Jacksonville 来的哈。你曾经跟亿万富翁哈就是擦肩而过，结果真的有一个也是个程序员，就送去了2个披萨。然后2天之后呢，这个人就发了个消息，说是披萨真好吃哈，我1岁的女儿特别喜欢。各位，1万个比特币，今天比特币都上了10万了。一万个比特币，那就一后面多少个零啊？你好好算哈，10亿以上的资产，我们就这样说哈，就这样就，我不知道现在人看这个消息时候，我还真去那个网站上哈，重新看他的当年他发的消息，几个小时之后人在问什么问什么问什么什么，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披萨太贵了，各位哈，以后你如果出去吃披萨，吃到类似于这样的披萨哈， 你要感谢上帝啊，这样的披萨，这么贵的披萨，你跟他吃的是一样的。然后呢，大家一方面为这个人错失了很多的钱哈而可惜，还有很多人感兴趣是另外那个人啊，那个送去披萨那个小伙子哈，也是个程序员哈，说这个家伙是大概世界上最 lucky 的人了哈，那简直那幸福的那不要不要的了哈。然后呢，等到比特币就是一万个比特币啊，上到2000万的时候，就有人开始问这个小伙子。那小伙子非常年轻啊，送披萨的时候才18岁，各位十几年之后，他现在就30多哎。问他，哇，你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啊，最幸运的人啊。他说不是，这个一万个比特币涨到400块钱的时候，我就给他卖了。各位哈，我现在说这些东西不是让你想你现在如果手里有两个披萨该多好啊。我们很多时候对这个有把握的事情哈，你才能够下决心，你才可以去做。很多时候我们不下决心不去做，你可以说信心问题啊，但是很多的时候是因为你没有把握。如果当时有人告诉他这一万个比特币在十几年后的某一天是值了这么多的银子哈，那个小伙子恨不得给他买个披萨店送给他都愿意哈。各位，这是我们对没有把握的事情没法判断，是吧？你觉得他 lucky 吗？现在我们站在今天往回看，觉得哇，太有意思了哈。如果是十几年之后到现在，这一万个比特币就值2美金，你说他不仅是丢了披萨还贴着油钱哈，各位，这是有把握和没把握的事情。我们这样看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比特币以后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点的是，圣经中告诉我们的极其清楚的是，上帝的心意中我们在地上要怎么样过日子，甚至将来是什么样都是非常清楚的。各位，你觉得这个东西太虚无缥缈了，我今天日子还没过明白呢，我以后咋样我不知道啊。各位，上帝亲口告诉你你将来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对于上帝的话全当成是书中写的黑白字而已。人如果知道那个事情哈，比特币的事情后悔成了那样，我们今天如果知道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我们完全有理由明白自己该做什么要做什么。今天继续看哥林多前书的3章哈。其实准备前言的时候我在想哈，哥林多这帮教会的人哈，被保罗骂来骂去的哈，然后他们真的，当然后面有悔改哈，就是他们悔改的时候得多后悔啊！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一起来，来，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
我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
一样还一样，没懂。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指示，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我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我们一起来祷告。 恩主，我们谢谢你这一段话，2000年前，是吧？就写给那哥林多的教会，是吧？今天让我们看起来的时候，仿佛也是写给我们教会一样，是吧？就求你格外的来恩待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那边领受的，我们该如何用、如何做、如何生活，甚至如何在教会中生活。是吧？历史就是一面镜子，当年的教会也是一面镜子，就在光照着我们，巴不得我们不会走从前的路，也不会犯从前的错误。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众人，让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能得造就蒙益处。谢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哥林多教会是一个非常崇尚知识、哲学、辩才、文化、经济、钱财、女人等等之类的事儿，但是很多时候他们信了耶稣之后，这些毛病还没改，所以保罗就在那儿跟他们说，就说你们这样的人得了那么多的赏赐，得了那么多的恩赐，居然活得还像个属肉体，还闹纷争。所以呢，我们看今天呢，就从三个方面哈来看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属肉体的危害性哈，仆人和神的角色，然后我们和神的关系哈。我们看第一点哈，这边讲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哈，哥林多教会的人，他的恩赐是非常大，以至于经文中在描述说的，他们没有一样说恩赐，没有一样不及人的。但是这边居然还说他们不是属灵的，他们是属肉体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很渴慕、很渴望多多的上帝赏赐给我们属灵的恩赐。但是你容我讲，属灵的恩赐跟属灵是两个概念。你有时候有了恩赐，说难听话啊，还不如没有，是吧？有的地方崇尚各样的属灵的恩赐，什么医病了、赶鬼了、方言了、挥手人倒了、见异象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你记得圣经中有一段话吗？是说这些人最后被关到门外，然后在那儿哭嚎，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医病赶鬼的吗？主说我不认识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啊，离开我去吧。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极其悲惨的东西，他们照样有行异能的恩赐，医病赶鬼的恩赐。你容我说哈，我们教会中如果有一个明显的行异能然后医病赶鬼的哈，你容我说句不属灵的话哈，我们教会就需要再建个堂了，因为很多人就会进来。各位，世上的人就在追求这样东西，包括基督徒，包括基督徒，这个是情有可原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家的有病人是患了癌症了，甚至是末期了，甚至是无药了，但是我们教会有一个行异能医病赶鬼可以让死人复活的人，你会怎么做？你会怎么做？类似于这种感受哈，我在2年前感受过，感受过。对，所以我再重复刚才说的话，有恩赐，属灵的恩赐跟属灵的人是两个概念啊。你就算是今天圣经极其的熟悉，对吧？解经的能力极其的强，然后各种恩赐都有，你未必是建造我们的教会，未必建造我们的团契，未必建造你自己。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属灵的恩赐如果不放在属灵的事情上面，真容我说还不如没有啊，还不如没有呢。所以 这边呢，保罗就说他们属肉体哈，不是说是不信耶稣的人，是信耶稣的人，但是依然属肉体。你说怎么可能呢？各位，拍拍我们自己胸脯就知道了哈，可能的，对。所以这里面有几个，来，属灵不成熟的诊断哈，是只能喂奶。各位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生过小孩子哈，或者像我这样的已经做老爷子了哈，然后就看那个小孩子又，哎呀，坦白的讲，比当年我女儿小时候我看的还更加可爱哈。嗯，那小孩他就是这样哈，他吃的多的时候啊，你就非常的开心哈，甚至比他父母都开心。然后小孩的如果是消化能力再强，哎呀，那长得再胖再粗粗的话，你心就跟开了花似的哈。但是如果这个孩子他胃口也不好，然后天天拉肚子，吸收也不行，黄巴巴的看着哈，你说你得有多难受哈，你得有多难受，那让大人揪心。这是小孩子他要有胃口，你就会非常的开心。但是我们知道小孩子也有天生的问题，是吧？自私，不分辨好歹，然后有危险的地方愣要去，是吧？诸如此类的哈，有很多的问题，这是小孩子的特性。上周吕牧师讲到时候讲到小孩子啊，他基本上先说的话就是有两个，一个是 no， 一个是 mine， 是吧？都是他的啊，都是这样的啊。再大一点就是 it's not fair 啊，就是这样的啊。这小孩子就是这样嘛，他就是这样的性情。但是保罗这边把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说成了个属灵的婴孩，属灵的婴孩，那胃口也不好，吸收也不好，天天拉肚子，就说这样的人啊，在讲这样的事情。所以给他们不成熟的诊断就是他只能喝奶哈，然后他的证据却是就是在纷争，在嫉妒。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圣经里面这经文里面在说的哈，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那典型的追星族。哎，各位，我盼望在我们教会没有，因为我们教会没有星，没有一个你觉得，我也不敢说没有，哎，我也不敢说没有，但是我们知道哈，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或者说一个在属灵方面已经脱离了婴孩吃奶的这个程度，可以吃干粮的基督徒，他肯定追的是上帝哈，是为钉十字架的耶稣哈。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时候，这种观念指的哥林多教会人说的这些话，其实想一想就是在指我们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是吧？有一段经文哈，在希伯来书那边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是得人将那圣言的小学的开端啊，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就不成，就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上帝在讲这样的话，就说你看你这样的状态，各位，什么叫按你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信耶稣时间比较短哈，情有可原，各位，人人都是从这个地方走过来的，你一定是跌跌撞撞高高低低走过来的。我没有见到一个从觉知受洗那个时刻开始哈，哇，这简直就不行不行的了哈，至少我们在我们教会没有看到哈。所以你如果前面这一段还可以哈，人人都要走这样的道路嘛，是吧？但是如果你信主十几年了，各位，然后也不参与服事，然后也不参与，不管是在团契的还是教会的，也不参与各种活动，然后，哎，甚至更难过的是，你也不来教会，是吧？然后，容我刺激你一下，也不奉献，是吧？然后各种这样的人，他长来长去，他就是长不大的一个婴孩嘛，这就是个婴孩，不属灵的表现嘛，是吧？盼望我们教会没有这样的哈。 我们走第二点哈，这里面说保罗他自己说哈，亚波罗算什么哈？保罗算什么？这个好像有点瞧不起亚波罗哈。亚波罗当时是非常有名气的，哎，这各位哈，哥林多教会是个真是蒙福的教会啊，有这么多大的牧者在那个地方哈，曾经牧养过是吧？亚波罗是多厉害？亚波罗圣经中明确的说，他非常善于传讲。他这是圣经里说的，这不是后面人说的，所以这个人讲道是非常厉害的，是吧？像现在说的就是一个名目，这肯定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保罗居然说他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不是瞧不起哈，是后面有一句话，无非是执事，无非是执事。什么是执事呢？不是我们教会中，你看又开始选执事了，我们就选几个事工方面的执事啊，不是哈，就不是这个意思啊。他说执事就是仆人，换句话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就是仆人，各位，无非就是仆人。那如果是站在这么一个角度上看服事的话，不管你是多么大的来头，各位哈，不管你受过多么好的训练，甚至不管你多么有爱心，各位，你不过就是执事，就是仆人，就是仆人，很容易理解啊，很容易理解。罗马书那边讲哈，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哎呀，这一点来说我们非常难，各位哈，我们巴不得我们可以不把自己看得过于当看的，我们希望别人把我们看得过于当看一点哈，啊，所以这边说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大小看的合乎中道，这里面又讲肢体之间的关系，各位，圣灵随己意分各样的恩赐给不同的人，但是神有他自己的心意，不是说这个人有极大的恩赐，然后他就哇，这众人跟追星一样跟着走哈，是说按着肢体百节这样的搭配，共同建造他的教会。所以在新约里面呢，我们已经听过很多了哈。然后刚才说是这边说是都是照主赐给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各位，你不要觉得是引导你们相信，一定是牧师长老这样一级的人去引导别人相信去了，也不是说不一定是团契里的辅导和主席去引导别人。平信徒可不可以引导别人？不仅可以，而且必须得做，是吧？如果你在认识上帝的道路中有一定的累积，然后你又不去做，你亏欠了上帝。所以平信徒当然是要引导别人了。你说我已经信了耶稣了，还需要别人来引导我们？你当然需要别人引导你了，是引导你在生命中逐渐的通达习练啊。别人在肢体中、教会中，尤其是在教会里面，各个肢体有它的长处，各位都是要需要引导我们，都是我们学习的东西。两周之前我们有一个辅导主席的双月会，去参加的这些辅导主席你大概都知道哈，恩福团契的两个姐妹，她们分享如何用福音和关怀来，如何以福音与关怀为切入点来建造团契，她们分享的非常非常好，我不是当面背后就夸他们哈，他们分享的非常好，不仅接地气，而且有可操作性，而且是实实在在他们走过的路。各位，我现在就挑战各位啊，辅导主席，你听完了之后，我不知道你感受是什么，如果这个东西可借鉴，你又不太容易或者不好意思在你自己的团契分享，我鼓励你去联系这个恩福团契去，让这两个姐妹去你们团契分享去，因为这是造就你团契的东西。如果你说我们团契已经很好了，不需要人引导了，各位，这上写的很清楚啊。 所以我巴不得我们可以见异思迁，我们看到别人的好的，众人以为美的，我们就留心去做嘛，没啥不好意思。你也不要觉得你是个信主30年、50年的人、70年、80年的人啊，然后这些小姐妹们她们团契才借多少个日子。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再后了一定要在前。所以我巴不得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有长处的时候，对于我们个人、对我们家庭、对我们职场、对我们团契、对我们教会有建造的这样的，哎，我都不说不耻下问了哈，应该巴不得赶紧去找人家哈。好，这边分工协作的比喻哈，浇灌和栽种。所以你会看到在服侍上帝的道路中，每一个人他所站的那个角色哈，角度分担的职分是不太一样的。这边讲这个种了，那个浇了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教会中也是完全一样哈，也是完全一样啊。早期的君士坦丁堡的这个大主教哈，金口约翰啊，一个神非常重用的一个教父啊，然后我就总结了他一段话，哎，说讲道者的声音呢，只是传达，真正让人悔改的哈，是上帝的灵。包括他写《哥林多前书》的注释书的时候，也带着这样的意思哈。所以在教会中，不需要崇拜什么。不需要盲目追什么，无外乎就是指示。各位，这句话如果说的很通俗一点，容易懂的话，就是你也别觉得传道人有什么了不起哈，不外乎是站在台上的是个乞丐，告诉台下的很多要饭的说哪里可以找到面包而已，是吧？仅此而已嘛。所以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至少要放平我们的心态。当然你也不能说我来这不是看人，我是看神来，是吧？各位，有时候你这是假清高哈，你可能连神也不看哈，因为你没有爱那看得见的弟兄，你也就不可能去爱那看不见的上帝哈。好，第三点，成长的关键只在乎神。经文说的已经非常非常清楚，这边呢，在诗篇中也在说哈，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啊；若不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能够平平安安的坐在这边崇拜上帝，极大的恩典。各位，如果我们思想到在我们生命中上帝如何恩待我们，如果你有一份工作，你要感谢上帝，因为你得财货的能力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不是说你学了多少年，然后不是说你多么的聪明，不是说你多么的勤奋哈。我们团契一个很好的弟兄哈，后来去了奥克拉荷马，然后又去了加州哈，后来在 Tesla 然后做工程师。一个很好的弟兄就是曾经说，唐小兵哈，我会是你在美国最后一个朋友，这个我们的关系就是真的非常好啊。然后前一段就丢了工作了，你知道啊，在加州那边哈，就是裁员裁得特别厉害哈，而且他已经人到这个年龄了，那就更难了哈。那咋办呢？他跟我说，你为我祷告的你录下来，你发给我，我听听啊。我就很深的祷告，我发给他。然后有一段时间了，过来了大概2个月，我都不敢给他打电话。各位啊，很难开口问这个，我信心非常的小，非常的软弱哈，非常小。然后硬着头皮给他发了一段哈，我说我不敢给你打电话啊，你最近怎么样啊？然后他说感谢神，5月1号啊，有一份新的工作，收入是原来的一半，但是呢现在的找工作确实太难了哈，也非常的感谢上帝。我就非常的高兴啊， 我说上帝看顾麻雀哈，丰年的时候可以吃那个谷子呀大米哈，荒年的时候吃点草籽儿也不错啊，真是这样的哈。所以所有的工作你能够看到哈，都是在上帝的手中哈。如果没有上帝，我们一切都是枉然的，包括我们现在的日子和生活，一切都是枉然的哈。然后经文中在讲哈，就是栽种的不算什么，浇灌的不算什么，只在那让它生长的上帝。所以越是明白栽种的不算什么，然后浇灌的不算什么，只有上帝让它生长的时候，你就越会很坦然的面对你面对的一切的东西，你也会很坦然的面对上帝量给你的东西哈。所以有一句话哈，叫说属灵哈等于属灵，属灵。有人说你属灵的人不能属灵哈，就说你好好追求。但是属灵的人真是能够属灵的话，你知道自己哈。我们常说哈，离了你我什么都不能做，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觉得有你在的时候，我确实很多事情不能做哈。所以我们巴不得来到上帝面前说，主啊，我真的愿意倒空自己哈，让你在我身上工作，让你在我所有服事里面来工作，我愿意属灵哈，属灵。所以你会非常坦然的面对这样的事情。各位很熟悉的遇到故事啊，三棵树是吧？三棵树，据说在黎巴嫩有三棵香柏木树哈，什么不知道什么树吧，长了三棵，非常的高大，然后都在那祷告哈，都在许愿，然后。有一棵树说是我将来要做圣殿里的大梁啊，梁柱。有的人说我要做一个君王的战船哈，带着君王去征战去哈。有人说是我就要一直这样长下去和荣耀上帝哈。结果分头的有一天，三棵树都被砍下来了。本来要做大梁的那个，结果被木匠做成了一个马槽。非常的难过哈，我这确实大材小用。各位你也肯定有过大材小用的感受嘛。结果谁知道过了好多年，有一位婴孩就诞生在马槽里了哈，这是你很熟悉的故事是吧。然后另外一个想做一条战舰啊，让君王带着去征战，结果木匠又做了一条小船，这么好的材料浪费了。谁知道有一天有一位叫耶稣的年轻人和站上去对于众人传讲啊，然后另外一个要一直站立着荣耀上帝的哈，结果有一天被雷给劈了，然后打下来了以后没用了，人家扔了，后来有罗马的兵丁从里面挑出了两根钉成了十字架。所以我们越是知道我们如何面对上帝量给我们的一切的时候，我们绝对不会觉得我们大材小用。我们不仅是可以很公平的来看待我们自己，很坦然的看待我们自己，却是合乎中道的看我们自己，也能够很坦然合乎中道的看别人。我们往往觉得我们的服事一定要有果效，不一定。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果效可能你这辈子都看不到，是吧？你给传福音那个人他一直没有信主，保不齐你死了之后就他就信了。有很多这样的事情是吧，我们都觉得去传福音是多么的难，哎呀一信主了哈利路亚哈，不知道多少前人做过这样的工作。但是我们只需要按照上帝的心意去服侍好了，也不需要那个气量很大说我要为主图谋大事哈，没什么大事让我们做。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都死在十字架上了，我们就按着心意去服侍好了。挪亚那边订那个船订了100多年是吧，耶稣传到了传了30多年，这是多好的例子。信的人不多是吧，我们只需要兢兢业业的看着上帝的心意我们就来做就好了。不以成败论英雄啊，好，这个很快就跳过哈，有错误观念，这是我们在教会中非常容易出现的哈。很快把第三点讲完啊， 这边讲又重复哈，栽种的浇灌的不算什么，还要自己的功夫得赏赐哈。非常重要一句话是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各位，上帝真抬举我们呀，神与我们同工，或者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想想，我不知道你想想这种话 你觉得配不配吧，就这样说哈，配不配。但是却说神是与我们同工的哈。然后我快点往下走啊，栽种的浇灌的都是一样，这个都是一样，表示一个合一哈，就是一个或者一组哈。所以在教会中的服事，在神家的服事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浇灌的栽种的都是一样。我们今天的服事完全都是这样的哈。收割的人得工价哈，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哈。俗话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请注意。他说，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你就知道很多的事情，我们在教会中服事的时候，团契中服事的时候，看到果效，你是去收割人家所劳苦的。这个如果看到这一点来说，不要太自欺，也不要太自大，也不要再到处跟人家去满世界跟人家说，我带谁谁谁信主了，我为他祷告了多长多长时间啊。各位，也可能你收割的是别人劳苦的。好，尊贵的身份与神同工啊，刚才说过了哈。最后一点，服事的对象与神的属神的工程哈。这边经文在讲哈，我们就是，不是，我们就这样说吧，神所耕种的田地，说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是神所耕种的田地，甚至指那个教会是神所耕种的田地。各位，我们也是一样，今天的你我都是神耕种的田地，吓人不？既是神耕种的田地，他一定要跟你要东西的，是吧？各位，我们华人爱种菜嘛，你去种菜挖沟是吧，撒籽浇水施肥的，你指啥呢？你就说我就锻炼身体了，不会嘛，是吧？你一定指望收成。所以上帝也一样，我们如果是神耕种的田地，一定要你结果子。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句话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一定要警醒的。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神所耕种的田地，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包括网络上没有办法来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非常非常的警醒，上帝是要跟我们收结果的。有一段非常严厉的经文哈，我们一起来读，来，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尽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再强调一下，我们是神耕种的田地，建造的房屋，一起来共勉哈。离弃这些属肉体的，让我们不管是非常的艰难中啊，非常拧着我们自己的人性来做的话，或者咬牙切齿做的话啊，也要去追求属灵啊，进入成熟，要有仆人的心态，仰望上帝的工作，那就把我们摆正了，再一个团队搭配，建造教会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是真的看中了我们，居然称我们是上帝所耕种的田地，建造的房屋。主，我们也深深的谢谢你，也是许多的亏欠在你的面前。主，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这样的经文离我们是很远很远，我只需要在神家中做一个小弟兄小姐妹，做一个平信徒就好了。我亲爱的主啊，我恳求你，巴不得调旺我们心中的火， 让我们不满足我们现在属灵的状况。我恳求你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到上帝爱我们到这样的程度，居然把他的儿子都能够为我们舍。主啊，我们深深的来谢谢你，巴不得不管我们在职场、在社会、在家庭、在教会中，你再一次提醒我们，根基是在你那里。恩待我们众人，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